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姚乙，字伯真，是京兆万年人。曾祖父姚希奇曾任湖州司公参军，祖父姚弘庆曾任苏州刺史，父亲姚京曾任国子祭酒。姚乙年少时愚钝，为人敦厚，不注重外表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同辈人都不看重他，只有兵部侍郎司空图非常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姚乙天性仁厚宽恕，常常被仆人和侍妾欺负，他心里虽然明白，却不能当面斥责，一生没有喜怒之色。他不知道100文钱是一墨，100粒黍是一株，凡是家里人买卖各种物品，买进时价格增加一倍，卖出时价格减少一半，他也不问原因，家中没有一担一担的存粮，心里也不失意。唐末他跟随纪律前往洛阳，出游嵩山，有一个穿白衣的男子在路旁下拜，请求做他的同仆。姚乙推辞不接受。那人说，鬼神享用德性，君子信服诚信。我是鬼，想依托贤者的德性，沟通造化的诚信，希望不要推辞。过去我在阴间掌管事务，奉命摄取人的魂魄，名字相同，但人不对。而且那人寿命还很长久，我把魂魄放回去，但他的筋骨已经腐烂，因此受到责罚，让我不能成为阳世之人。您是中原的辅相，现在要去拜祭中岳之神，如果用我的姓名去祈求，神一定会答应。姚乙于是为他虔诚祈祷后返回，白衣人在山下迎接，说我免除痛苦了，拜谢后离去。姚乙第二年考中进士。梁真明年间历任校书郎、登封县令，又补缺礼部员外郎，被召入翰林院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唐庄宗平定梁朝，按例贬为富州司马，一年多后恢复职务，受左散骑常侍，历任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尚书左丞。唐末帝即位，寻求辅相，于是写下朝中十多位有声望的官员姓名放在瓶中，在清静的夜里烧香后抓取，结果抓到卢文纪和姚乙，于是任命姚乙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任命下达的前一天，嵩山的白衣人来拜访，对姚乙说，您明天将成为宰相。他的话没有差错，阴间的定数本来已经预先确定了。高祖登基后，姚乙被罢相任刑部尚书，不久升任户部尚书。天福五年冬去世，享年75岁。追赠左仆射，儿子姚维和继承家业。姚乙对财务很疏远，而且治家无方，去世后丧葬的费用都不齐备，家人等待朝廷的赠赐和卖掉宅地才能办完丧事离开。士大夫喜爱他的廉洁，但鄙视他的笨拙。吕琦，字辉山，是幽州安次人，祖父吕寿曾任瀛州、锦城主簿，父亲吕衍曾任沧州节度判官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右庶子。刘守光攻陷沧州，吕琦的父亲吕衍被擒获，全家被杀。吕琦当时15岁，被官吏追捕，将要被处死。有一个叫赵玉的人，是幽州、冀州的义士，长期在吕衍门下，看到吕琦临危，便欺骗奸刑的人说，这孩子是我的兄弟，希望不要错杀。奸刑的人相信了，就带他一起离开。走了30里，吕琦步行疲惫，借口脚痛，赵玉背着他走，走了几百里，于是改名换姓，在路上乞讨，才免于祸难。20岁时，因为家门遭祸，无所依靠，于是发奋勤学，经常在汾州、晋州一带游学。唐天佑年间，庄宗刚刚开设霸府，急切招揽贤士，用墨敕任命吕琦为代州军事判官，任期结束后回到太原，监军使张成业器重吕琦的气量，礼遇特别优厚。天成初年，任命吕琦为殿中侍御史，升迁驾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之杂事。恰逢河阳管库的官吏盗窃财物事发，下诏让军巡院审理。当时军巡使尹训仗势受贿，颠倒黑白，不久有人在朝廷诉冤，下诏让吕琦审查，查实了尹训的奸邪，于是上奏请求惩治尹训，但被阻挠，没有执行。吕琦连续上奏不止，尹训知道难免一死，在家中自杀，这个案件于是真相大白，很多人得以活命，从此朝廷中人多认为吕琦公正耿直。高祖在太原起兵，唐末帝前往怀州，赵德军驻军在团白谷，末帝因为吕琦曾在赵德军幕府任职，于是让他带着都统使的委任状去赐给赵德军，并犒劳他的军队。 吕琦在北边视察军队时住在新州，恰逢晋高祖攻下晋安寨，派使者告知附近州郡，吕琦正好遇到那个使者，立即斩杀并报告朝廷，不久率领州郡士兵1000人从小路返回。高祖进入洛阳也没有责备他，只改任他为秘书监而已。天福年间参与修撰唐书，暂时代理选部事务，都有能干的声誉，多次升迁至礼部、刑部、户部、兵部侍郎，官阶至金子光禄大夫，爵位至开国子。吕琦风度仪表优美，有气量节盖，虽然以刚直闻名于当时，但内心其实仁厚宽恕。当初高祖寻求辅相，当时宰相李松大力向高祖推荐吕琦，说可以重用。高祖多次在便殿召见吕琦，谈论当代事务，非常赏识他，正打算倚重他为宰相，忽然得病去世，人们都为之惋惜。梁文举，字德仪，是运州人，父亲梁景曾任秘书少监。梁福王朱友章喜欢接待宾客，梁文举年轻时游历其门下，起初是任太子校书，转任秘书郎。朱友章镇守运州，上奏任命他为项城县令，等到调任镇守徐州，征辟他为从事。朱友章去世后改任兖州观察判官。当时庄宗派明宗袭击占领运州，梁文举因为父母在运州，一旦隔绝不知生死，作为儿子的心情思念盼望如同火烧，于是从小路回到运州，不久夜见庄宗。庄宗喜欢他，授任天平军节度长书记，在明宗幕府任职。明宗历任汴州、衡州两镇节度使，梁文举都随府升迁职务。天成初年授任右谏议大夫，主持宣武军军州事务，历任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、西都副留守，监管京兆府事务，接着改任兵部尚书。梁文举因为曾在霸府任职，常怀有成为公府的期望。当时高祖从外地入朝觐见，曾向明宗推荐他说，梁文举早年侍奉陛下很有功劳，未能升任辅相，外界舆论对此不满。明宗说，很久忘了这个人，是我的过错。不久有旨任命，恰逢父亲去世而停止。清泰初年受任太常卿，高祖即位受任吏部尚书，改任太子少师。梁文举喜欢清静之道，收集道书数千卷，仰慕赤松子、张良的事迹，而服食丹药尤其精心。后来因风弊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，住在洛阳很久。天福八年因病去世，时年59岁，追赠太子太傅。史归是常山人，他的祖先与王武俊一同来自塞外，因而在十邑安家。高祖史曾曾任镇阳牙校，父亲史君代理安平、九门县令。史归好学，擅长作诗，长于为官之道。唐光化年间历任阜城、饶阳县尉，改任房子、宁静、袁氏、乐寿、博禄五县县令。在任宁静县令时，擅自发放驿站粮仓的粮食来救济饥民，百姓非常感激他。后来任乐寿县令时，乡里人为他立碑。同光年间任桓认真定隐，提拔他为本府司录，他没有应命。郭崇韬管辖该地，征辟他为从事，等到明宗代替郭崇韬用旧职笼络他。明宗即位入朝任文昌正郎，安仲会推荐他为河南少尹，监管府事，不久任命为枢密院直学士。当时史归因受安仲会之遇，安仲会上奏让史归与同僚研制都升殿试礼，以备顾问，明宗同意了。不久从左谏议大夫拜授尚书右丞，有入相的希望。史归处理政事敏捷，安仲会本来不读书，处事刚愎自用，每次在明宗面前决断重要事务，史归整天沉默，不能纠正其事。长兴年间安仲会被杀后，史归出任贝州刺史，不久被免职，退归常山。从此闭门断绝人事交往，即使是亲戚故交来拜访也不见其面，每次去别墅就乘坐妇女的毡车来遮掩自己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思。高祖登基征召他为刑部侍郎、监判盐铁副使，都是宰相冯道上奏请求的。当初史归在明宗时任右丞，代理判权事，冯道在中书省，曾用唐判来衡量权司所住你的官职，史归发怒极力争执，冯道也稍有不满之色，至此 史归首先被冯道举荐，他惭愧自己的度量远不及冯道。不久改任吏部侍郎，分管全选事务，而史归一向保持廉洁恪守节操，大助公平之欲。史归此前任河南少尹时，有嵩山术士送给史归如斗大的食药，对他说服用它可以延寿，但不能中途停止，停止就会发病。史归后来服用，精神爽朗，体力强健，非常珍爱它。清太末年，史归在长山遇到密琼作乱，当时食药藏在衣箱里，被贼人抢劫，后来再也找不到了。天福年间，胸前生出病症，常像火烧一样，史归知道治不好了，请求回归乡里，下诏允许。等到渡河时，竟然被药气熏蒸，死在路上，归葬十邑，时年68岁。裴浩，字思东，出身中卷裴氏，世代居住河东，是名门望族。裴浩容貌举止端庄秀丽，性情急躁，刚直而不隐晦，年少时好学，在文章技艺上苦心钻研，即使遭遇战乱也手不释卷。唐光化三年考中进士，出任教书郎，历任荐职。梁初，当权者推重他的文学才能，升任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唐庄宗时升任礼部侍郎，后来因言语触怒当权者，改任太子宾客，不久受任兵部尚书，因年老退休。天福初年被启用为工部尚书，又告老，以右仆射身份退休。裴浩多次主持科举考试，被认为能选拔人才，宰相马邑孙、桑维翰都是他录取的进士。后来马邑孙主持科举考试，率领新进士谒见裴浩，裴浩很高兴，作诗说此场最重视持衡，天谴渔夫受盛名，三主礼为年80，门生门下见门生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桑维翰曾私下拜见裴浩，裴浩不迎送，有人问他，裴浩说我在中书省见桑公，他是普通官员，现在在我私宅见我，他是门生，听说的人都认为妥当。去世时85岁。追赠太子太保。吴承范，字表威，是魏州人，父亲吴琼曾任右京无畏将军，多次追赠至太子少保。吴承范年少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唐闵帝镇守邺都时听说他的才名，任命他为募兵之职，吴承范恳求参加科举考试，闵帝同意。长兴三年春考中进士，等到闵帝即位，受任左拾遗。清泰二年，以本官充任史馆修撰，与同僚张昭元等共同修撰《明宗实录》，转任右补缺，依旧充任原职。高祖建立政权后，升任尚书屯田员外郎，知制告。天福三年，改任枢密院直学士，不久，从祠部郎中，知制告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，赐金子。少帝继位后，升任礼部侍郎，主持科举考试，不久得病去世，享年42岁。追赠工部尚书。吴承范温和厚道，寡言少语，善于迎合他人心意。桑维翰、李松特别器重他，曾向高祖推荐说可以重用。吴承范知道后持重自养，即使盛夏还穿着短衣长裤，外加纯丝棉衣，大概是担心有寒湿的疾病。然而最终未能实现他的志向，这是命啊。卢导，字西化，祖先是范阳人。祖父卢伯清曾任唐朝殿中侍御史，父亲卢如晦曾任国子监丞，追赠户部侍郎。卢导年少时便儒雅有风度，擅长文章辞藻，善于言谈议论。唐天佑初年考中进士，出任教书郎，后任均州云乡县令，又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至直方员外郎，充任史馆修撰，改任河南县令、礼部郎中，赐紫金鱼带，转任右司郎中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因病免职，在汉水一带闲居很久。天成年间，以原官被征召回朝，受任右谏议大夫。长兴末年，任中书舍人，代理主持贡举。第二年春天，陆王从凤翔率领大军前往京城，唐闵帝逃往魏州，宰相冯道、李渔在天宫寺召集百官，准备出迎陆王。当时军队离散，人心惶惶，百官过了很久都没有到齐。卢导与舍人张昭远先到，冯道请卢导草拟劝进表，卢导说陆王入朝，到郊外迎接就可以了，至于劝进之事怎能轻率。 况且陆王与皇上都是太后之子，或废或立，应当听从太后的命令，怎能不禀告母后就贸然行事？冯道说，凡事要务实，劝进之事难道可以停止吗？卢导说，如今皇上流亡在外，突然以地位劝进他人，如果陆王恪守正道，以忠义质问我们，不知用什么话来回答，不如率领群臣到宫门前等候太后决断，这样才是妥当的去留之道。冯道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恰逢京城巡检安从进报告说，陆王到了，怎能百官没有班列，于是众人纷纷离去。当天陆王未到，冯道等人在上阳门外停下，又让卢导草拟劝进表，卢导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。李煜说，舍人的话是对的，我们确实是罪人了。卢导就是这样坚守正道。晋天福年间，由礼部侍郎升任尚书右丞，掌管吏部全选事务，任期届满，受任吏部侍郎。天福六年秋，在东京去世，时年76岁。郑韬光，字龙甫，洛京清河人。曾祖郑英，任唐朝宰相。祖父郑之德，任国子祭酒。父亲郑浩，任河南尹，追赠太师。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荥阳，从隋朝到唐朝300多年间，公卿辅相接连不断。郑韬光是唐宣宗的外孙，万寿公主所生，出生3天被赐予义子出身，隐隐朱寿。长大后容貌举止优美，精神爽朗，气质清澈，不轻易喜怒，坚持明节，被世家大族所称道。从京兆府参军，历任秘书郎、集贤校理、太常博士、余部比部员外郎、司门户部郎中、河南京兆少尹、太常少卿、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梁真明年间恳求退休，上表时遗漏名字，被贬为宁州司马。庄宗平定后梁，升任工部、礼部、刑部侍郎。天成、长兴年间历任尚书左丞、右丞。后晋初年以户部尚书退休。从襁褓到退休，共侍奉11位君主，历经70年，所任官职没有遭到指责，没有私下的过错，3次担任使节，不辱君主使命，无论贤能与否，都能恭敬地接纳他人。晚年被驮，当时人们都说郑宇不迂。平生交友中没有怨隙，亲族之间没有爱憎，恬淡平和，性情崇尚平易简朴，等到退休回到洛阳，很满足终老之志。天福五年秋，卧病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右仆射。王权，字秀山，太原人，世代官宦。曾祖王启，官至左仆射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册赠太尉，谥号文义，唐史有传。祖父王圭，任浙东观察使。父亲王饶，任右司员外郎。王权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，集贤校理，历任左拾遗、右补阙。梁太祖即位，御史司宪崔仪上表推荐他为侍御史，升兼职方员外郎之杂事。一年多后，召入翰林院任学士，在院中加授户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历任左谏议大夫，给事中，充任集贤殿学士判院士，不久受任御史中丞。唐庄宗平定后梁，按例出为随州司马，恰逢大赦，酌情移任许州。一个多月后，入朝任右庶子，升任户部、兵部、吏部三侍郎、尚书左丞、礼部尚书判权。清泰年间，代理主持贡举，改任户部尚书。美好的资历和级别，很少有不经过他的。高祖登基，转任兵部尚书。天福年间，命王权出使契丹。王权因为前代累世担任将相，未曾有奉命出使而自称陪臣的，对人说，我虽不才，如今已年老，怎能远使契丹呢？违抗诏命获罪，也甘心，因此被停职。此前宰相冯道出使契丹刚回来，王权也从凤翔册礼使任上返回，所以责问的诏书大致说，如果说道路遥远，那么栾阁的台臣也去了，如果说精力衰减，那么凤翔的侧使刚回，既然亵渎典章，必须加以贬黜。实际上王权不想以臣礼侍奉契丹，所以坚决推辞，并非逃避差事而为命。过了一年，受任太子少傅退休。天福六年秋，因病去世，享年78岁。追赠左仆射。韩运，字子崇， 太原晋阳人，曾祖韩巨任唐龙武大将军，祖父韩世泽任十州司马，父亲韩奎任代州刺史。韩运世代在太原做官，兄弟都任军职，只有韩运清静如是，喜好作诗，收集书籍数千卷。乾宁年间，后唐庄宗娶他的妹妹为妃，起初是正室，所以庄宗身礼齐家，而韩运凭借文学出任交城文水县令，入朝任太原少尹。庄宗平定赵魏，任魏州知事。庄宗即位，受任右散骑常侍，随驾到洛阳，转任尚书户部侍郎。天成初年，改任秘书监。不久逢到任丞相，与韩运有旧日同僚之意。因为韩运性格谨慎忠厚，尤其帮助他，不久升任礼部尚书。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受任户部尚书。明宗去世，冯道任山陵使，引荐韩运为副使。清泰初年，因供奉的功劳，受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绛州刺史。过了一年，入朝任太子宾客。高祖登基，因韩运是先朝一卿，身家礼遇，受任贝州刺史。当时范延光有跋扈之状，韩运害怕被他逼迫，迟延不敢赴任。高祖不悦，又受任太子宾客，不久改任兵部尚书。天福七年夏，皇帝在邺都，韩运患脚气病，在隆兴寺去世，时年60多岁。李毅，京兆人，祖父李褒任唐前南观察使，父亲李昭任户部尚书。李毅幼年便能作文，考中进士，出任教书郎，集贤效礼，清和位。入梁，历任监察御史、右补缺、殿中侍御史、起居舍人、礼部员外郎、知制告，改任都官郎中，赐飞色朝服，召入翰林院任学士，正式受任舍人，赐金子，依旧任内职。庄宗平定变洛，被贬为怀州司马、御舍，酌情一任孟州，入朝任卫尉少卿。天成初年，再次受任中书舍人，充任翰林学士，再任转户部侍郎右丞，充任丞职。当时常侍张文宝主持贡举，中书省奏请落地进士数人，并请诏令翰林学士院做一诗一赋，交给礼部作为举人的标准。学士窦孟止、张立等人各撰写格诗格赋一篇，送交中书省，宰相认为不恰当。窦孟止等人请李毅撰写，李毅笑着回答说，李毅认的字不多，往年因人偶然得中进士，怎敢为后生俊杰做标准？假使现在再考进士，到礼部应试，必然落地。格赋格诗，不敢奉诏。君子多赞赏他识大体。天福年间，自工部尚书转任太常卿，历任礼部、刑部二部尚书，因多病留守洛阳，不与外界交往。开运末年，遭遇契丹进入洛阳，家财尽空，不久因病去世，享年70多岁。